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期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美国正竭力将亚太地区国家拉入与中国的对抗，并企图把与俄罗斯对抗的欧洲卷入冲突。在今天的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中，首先来看看专家们是如何评估美国两线作战的未来可能的前景。另外，节目中还有以下内容：2023年，台湾会发生军事冲突吗？美国国务院开设中国屋有什么目的？印度最大的两个政党如何因为中国吵了起来？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先来看第一个话题，显然美国已经放弃了改善与其主要地缘政治对手中国的关系的想法，并决定进行公开的政治对抗。美国已经不满足于成立亚洲北约及亚太地区的海上反华联盟网络，美国现在正在企图吸引北约和欧盟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潜力。据今日俄罗斯 RT 俄文版网站报道，美国驻北约大使朱莉安娜·史密斯指责中国使用混合技术胁迫和威胁，对该组织挑拨离间。美国这些诬陷已经收到了效果，六月通过的新北约战略首次将中国列为主要挑战之一，这表明华盛顿把这一政策强加给其盟友的目的能够达到。对美国来说，重要的是欧洲实际上已经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冲突，其代价远高于美国本身所承受的代价。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军事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弗拉基米尔·巴丘科在 RT 网站的评论中表示，这种策略注定要失败，因为西方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两线作战的力量。军事政治分析中心负责人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同意他的观点。在他看来，美国的这种行为不仅浪费了他的资源，而且还促使莫斯科和北京走得更近，合作得更加密切。与此同时，中国对布鲁塞尔也具有重大经济影响。欧盟与俄罗斯的决裂已经导致了前者能源和经济问题。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解释说，如果再与中国脱钩，将意味着难以替代的商品短缺，因此欧盟国家极不愿意走这条路。美中博弈的主要焦点之一是台湾的命运，以及在不久的将来围绕台岛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台海局势的升级始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国大陆将此视为美国支持台独，并在台岛周边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科学主任、国立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卢金告诉《论据与事实报》，美国人这是在挑衅，尽管他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美国政客严重受国内政治、个人野心和保持华盛顿强硬形象的需要等因素的影响，自以为这不是侵犯民主。然而，美国人违背了此前与中国达成的所有协议，而且尽管口头否认，但在行动上却支持台湾独立，这不可能不激起北京方面的抗议。与在美国一样，在中国也有许多人认为，是时候解决台湾问题了。不过卢金认为不会演变成军事冲突，因为双方都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台独分子还不完全肯定能够获得美国的支持。北京明白围绕台湾的冲突可能升级为全球冲突，后果难以预料，随之而来的是严厉的制裁和经济危机。用武力控制台岛也许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卢金看来，只有当台独分子越过所有红线时，军事行动才有可能发生，例如就独立举行公投，并从宪法中删除中国。卢金认为，这在不久的将来不太可能发生。美国国务院宣布成立一个部门来协调与中国的工作，新机构非官方被称为中国屋。消息报写道，专家们认为，事实上美国国务院正在创建一个智库，用于收集和分析有关中国的信息。 该报指出，美国国务院并不是唯一为中国设立专门机构的部门，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已经创建了类似的组织。这些部门当然都把中国定性为问题和威胁。美国这些部门通过围绕中国集中力量和大脑，试图解决严重短缺中国问题专家以及影响中国国内政治生活的机会不大的问题。正如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告诉消息报的那样，这里指的是拥有实用影响力手段的专家，或者正如他们过去所说的那样，是冷战骑士。但正如消息报的文章写到的，所有组建的这些组织都将并行工作，因此他们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争夺政治和机构影响力。北京对美国的这些做法保持冷静，并不感到惊讶。毕竟美国的政策本身表明，华盛顿无意和平解决美中分歧。印度两大主要政党围绕本国政府对华政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生意人报专栏作家谢尔盖·斯特罗坎写道，在印度历史最悠久的政党印度国大党的领导下，议会反对派指责总理莫迪和执政的人民党未能确保本国的安全。反对派称，印度政府对12月9日在印度阿鲁纳恰尔邦发生的另一起印中军队间的边界事件没有采取果断行动。出于政治目的，反对派指责印度国大党主席拉胡尔·甘地，并把边境冲突称作印度士兵遭殴打。这引起了执政党代表的愤怒反应，谴责印度人民党采取了极端爱国的立场，贬低了军人的形象，还批评军人表现软弱，尤其不能接受。国大党再出重拳，称正是拉胡尔的父亲和印度国大党领导人拉吉夫·甘地总理在1986年向与中国交界的地方派去了驻军。反对派仍敦促政府采取更加严厉的行动。一些印度反对派人士指出，莫迪自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以来，就与中国关系很好，并指责他与北京交往甚密。作为对印度国大党攻击的回应，印度人民党被迫保持对中国的强硬言辞。好，听众朋友，本期由传华主持的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